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啊，今天这一部分。好，我们先一起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那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
好，我们来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哈，我们往下看啊。十四节就是呢，接着上一次讲的这个第六章前一部分呢，耶稣呢他去传道，行了很多异能，然后耶稣也授权他的门徒出去传道，他的门徒呢也因为他所授权的权柄，然后能赶出污鬼啊，也有这样大的神迹发生。所以说呢，这一切呢被当时的希律王听见了啊，然后呢因为耶稣的名声呢就传扬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说啊，注意啊，他们就说施洗的约翰呢从死人里复活了啊，所以有能力从他这里面发出来啊。但其他人说是以利亚啊，有人说是先知啊，如同先知里的一位。但是希律呢听见就说，这是我所斩首的约翰啊，这人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来看哈，这个希律呢他非常确定啊，他说耶稣就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看到也有其他的解释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呢，耶稣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呢就问过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问你们说我是谁啊，人说是谁呢，有人说是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些答案里边，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最离谱的就是希律说的，因为完全不可能啊，施洗约翰和耶稣呢是完全两个人，因为施洗约翰是给耶稣做见证的。这个也要说，这些关于耶稣的言论里边，这个希律的话是最离谱的啊，是最离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被鬼附了啊。也就是说，你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这种属世界的智慧哈，就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他并不知道耶稣啊。如果他真的是知道的话呢，他就不会说这种话啊。希律呢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人中的人精啊，无论从智力啊，从为人处事，从各方面，他都是那个世界，都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人，非常聪明啊，无论是各方面都非常聪明。但是呢在属灵上是完全的是一个蠢货啊。这个呢跟他从前是不一样的啊，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他杀害了神的仆人，他杀了施洗约翰，就因为他这个决定呢，神就让那些愚昧的灵入了他的心，导致他怎么样，他即使知道耶稣的行的这些神迹，他没法认识耶稣，而且他脑子里边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离谱的，非常弱智的一种认知。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先锋，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说如果不能接受施洗约翰说的洗礼，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代表什么，认罪悔改脱离罪行，那么你就没法认识耶稣，你连开端也到不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不认同约翰的洗，你不认同约翰洗礼当中的那些认罪悔改的那些信息，那么你就不可能认识耶稣，或者说你不可能真正信，你连开端都没有。就像这里这个洗礼一样，他为什么从起初愿意听到愿意遵行，到后来成了这样一个畜生，你要知道他中间经历了什么啊。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第六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一起来读一下。
先是希律被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腓力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的，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从第十七节开始呢，就开始讲这个希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啊，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十七节说，因为呢希律呢他差人拿住约翰啊，把约翰锁在监里，是为谁呢？是为他的 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那时候这个希律已经娶了这个腓力的啊，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约翰被捕了啊，因为这个事约翰被捕了。十八节呢，因为约翰对希律说，你拥有你弟兄的妻子是不合律法的，不合律法的。首先呢，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呢，这是律法，摩西律法当中致死的大罪，不可论你兄弟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这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希律呢，作为以东人呢，他归信，他也要遵守这些条例啊。而且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要跟你们说，这种关于婚姻、关于淫乱的罪恶，绝不仅限于啊。你跟弟兄的妻子奸淫，他其实你看马太福音也好，你看马可福音，你看四福音哈，包括更多前书使徒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涉及到关乎婚姻的罪恶。大家注意，这个不仅局限于这件事情，就是说在配偶在原配还活着的时候就离婚另外嫁或者娶，这都是罪恶，都是律法禁止的啊。你不要光仅限于这个约翰的这个教训，你要看耶稣的教训，耶稣教训把这个事情去延伸的更广啊。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当做淫妇了，因为娶着被休之妇人的就是犯奸淫了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对不对？律法是说可以休妻，但是那是因为心硬，娶弟兄之妻是犯罪，但是可以告诉你，不光是弟兄之妻，凡是那个女人或男人他原配还活着的，你娶她你就是犯奸淫啊。格林前书第四章呢，那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谁啊，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离开了不可再嫁，人要同丈夫和好，妻子也不可离弃丈夫。这个离婚再嫁娶是极大的罪恶啊，是极大的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失去约翰呢，是在希律已经娶了这个有夫之夫的情况下责备了这个人的罪恶。你要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责备希律？他犯得着去激怒这个人吗？这个人其实对他还是不错的，在人看来哈，后边说了保护他，愿意听他讲道，哎，牧师你讲的挺好，哎，你这教会是真的，哎，我愿意我也奉献，对不对？有人说犯不着的，我说今天很多牧师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去指责他呢？你要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啊，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可以说基督徒政客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基督徒政客离婚在家娶的有的是，他们罪恶很多，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事情。只要他说他支持基督教，只要他说他是什么啊引号支持保守主义，他离过婚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这个人私德，对不对？约翰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人啊，就耶稣说的，外邦的城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走，唯独往以色列家迷失，如果他不是一个要归信进来的人，约翰如果是把他当外邦人当撒玛利亚人，约翰根本就不会理他，你要明白，因为在这里约翰是以弟兄的身份去教导他。你说你愿意信吗？你也愿意听，你愿意感吗？那我就要告诉你你该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明白，在这里其实它不是教会跟外邦人的冲突，你要明白哈，他并不是说今天这世俗掌权者他家里有一些黄色新闻，他自己淫乱，他找小三之类的，然后你去指责他，有很多时候你去指责他，你不是站在圣经的角度，你只是想爆他的料，对吧？因为那些人你知道他完全不信的。希律呢，他跟那些今天我们来说世俗那些掌权者，那像共产主义白族那些掌权者，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明白。那因为我提到这些外国人他完全不信，但希律他是信的，最起码在那时候是信的。所以说你要想一个问题，失去约翰为什么责备他？如果纯外人没必要理会他啊。十六节，希罗底恨他而且杀他，但是不能。你看这个女的哈，你要小心了，淫妇和小三是无底线的， 啊，淫妇和小三比妓女还没有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妓女能得救，小三和淫妇得不了救，他不改，啊，他不改。你很少见小三和这个淫妇悔改的，啊，甚至有妓女悔改的，有淫妇得救，但这个小三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不愿脱离罪恶，而且他会因所讲的道涉及了他这个不正常的这种男女关系，他恼羞成怒。希律他没有动杀心，你要明白哈，他把约翰抓起来了。但是这个希洛底他恨他，啊，说因为希律啊，他惧怕约翰，敬畏约翰哈，知道他是什么公义和圣洁的人，而且希律在保护他，看到没有，在保护他，在保护他。你注意哈，而且他听了希这个约翰的讲道之后，时常怎么样？注意这个词哈。荷尔本叫游离不定，原文是说困惑，哎，为难，不知所措，就是怎么办，我确实做的不好啊，他说的罪我都有啊，但是仍然甘心乐意的去听从。注意哈，希律从前是个什么状态，这个牧师确实戳中他的罪恶，他觉得很难，但是人家说的没错，我觉得我得遵守。这个人起初是这种状态的啊，是约翰为什么最后会给他谈这些事情，因为是想救他啊。所以说希律呢，听到施洗约翰的讲道，他的教训感到困惑为难，很正常，他是罪人嘛。我们听到圣经里边那些罪的时候，我们也很为难嘛，对吧？你说你改是不改吧，不改好像进不了天国，改吧，哎，确实这个罪缠身上很久了。但是呢，同时他确信约翰是从神来的先知和义人，所以说虽然听着扎心，虽然听着作难，但是心底里边还是愿意遵行的。为什么？因为想得救，你明白吗？因为想得救的，啊，这时候的希律弟兄姊妹，他是追求天国永生的，他愿意得救的，所以说，在起初的时候呢，他作为一个掌权者，他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他要去保护约翰。你要明白哈，他保护约翰。大家把这个事情带到今天来哈。就你想在今天有多少牧师啊、教会、基督徒啊，你愿意责备，你去责备一个愿意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帮助保护教会的掌权者呢，或者说牧道友呢？啊，他愿意听到，他也认为你教会是真的，他也尊重你，但是他离婚再嫁去，他有奸淫，他男女关系上有问题。他是有名的基督徒，政治基督徒，民性基督徒，教会会提这个事情吗？今天很多教会，我告诉很多牧师，他绝对不提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被骂的一定是施洗约翰，你要明白哈。因为今天弟兄姊妹，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政客、基督徒名人，他们私下里那些言行，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就连这几年他们吹捧的那个基督徒政客，就因为他说我信上帝，我支持基督教，我要保护教会基督徒，然后他那个什么离婚好几次，都是婚内出轨，离婚又嫁娶，这事情就不能提了，对吧？就不能提了。而且还公开支持他们，把他们描述为什么基督徒典范圣徒，对不对？你看今天那些基督徒网站，动不动啊基督徒球星啊，什么生活典范，最后一看婚内出轨，老到这种的。然后你一提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哎，你道德，你道德瑕疵啊，你吹毛求疵啊，多管闲事啊，你有道德洁癖啊，对吧？或者说，哎，人家已经悔改了，对不对？”我这两年呢，就见过很多牧师呢，公开号召基督徒去支持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政客，最后被打脸。有一个牧师很有名，说要支持这个人选总统，这个人很诚实，他比很多牧师都强。你听到没有？他为了 去支持一个政客，他攻击打压贬低其他的同做牧师的那些弟兄啊。我想问一下，谁给你的权柄说这些话？过去在有些宗派里，我见过有的弟兄，他就看着基督徒政客不靠谱，他不怎么支持，就被宗派的人很多人骂，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哈，很多基督徒不会去责备这个希律，他会去骂约翰多管闲事，吹毛求疵，道德洁癖。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救这个人，你想救他的灵魂，你想要按着圣经诚实传道，那么你这些事情就得说。今天这些基督徒政客，你支持他，你给他投选票，假设最后他选上了，你享受他带给你的好处，但是你能给他带给什么呢？他在致死的罪你不让他认，最后你占了他的便宜，最后他灭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谁错了，谁被鬼附了。那些八戒有权有势的人，然后不敢把真理讲全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它在今天是跟今天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事情。希律我们看到了，他不是完全不信神不读圣经的外邦人，他愿意追求天国和永生，而且约翰没有把他看到外人，你明白吗？对于愿意追求天国永生的人，对于想得救的人，你要把得救所必须遵守的事情告诉他，就是你娶这个有丈夫的女人，你是绝对不可以的，你这样没法得救的。你注意哈，四福音其他福音书呢也记载过施洗约翰跟这个希律之间的事情，但唯独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他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他不是完全不明白真理的，他不是不追求天国永生的人。马可福音甚至强调，当这个希律他的情妇啊，他的这个淫妇，这个小三希罗底要杀害约翰的时候，因为希律不同意，所以没得逞。啊，希律读过圣经，知道律法，也知道约翰从神来，是先知，尊重约翰，听他讲道，常日做。但是有一点，他始终不肯脱离这个跟小三啊，跟别人妻子同住的这个罪恶。所以当施洗约翰按着圣经去教训他的时候，这个事情把他激怒了啊，他没想杀约翰，但是因为他最终不愿从这个罪恶上脱离，他就因为这个罪给自己最后跌倒灭亡埋下一个伏笔。我告诉你，在这个施洗约翰和这个希律这个事件当中，被毁掉的不是约翰，被毁掉的是谁啊？被毁掉的是希律。约翰没有问题，约翰死了之后照样进天国，还有赏赐，但希律永远灭亡了。他曾经是信的。魔鬼呢，就最后通过这个淫妇、这个小三、这个有夫之妇呢，彻底控制了他。他最后犯这个大罪，是不是跟这个女的有关系？这个女的最后就把他拿下了，啊。所以说你要想一想，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不是基督徒给外邦掌权者做见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的一个慕道友，一个基督徒最后灭亡了，因为有一样罪他不脱离，啊。今天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到底是这些外邦人、外邦掌权的罪恶，或是中国社会这些外邦人的罪恶，对于我们而言使我们灭亡呢，还是我们自身这些淫乱、离婚啊、贪财、拜偶像这些罪能让我们下地狱呢？你要想一想哪个事情是重的。今天很多牧师和基督徒瞎了眼，他不让提淫乱的事情，不让提贪财拜偶像的事情，不让提在教会做生意的事情，他光去指责外邦的掌权者，那个跟你有关系吗？ 我问一下，你有一天会不会因为不关注这些时事政治，不关注外邦人罪恶灭亡呢？还是说有一天会因为你离婚奸淫灭亡？你要想清楚。约翰要求的，圣经要求的，不是难的事情，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你连这种罪恶都不能摆脱，你怎么可能得救啊？为什么不让提呢？为什么不能提呢？这是别人的私德，这别人裤裆里事，你不能套别人裤裆，这什么呀？这是啊。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一节二十四节。
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了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的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做什么我必给你。女的欢喜是说，随你向我做什么
可以说什么呢？上古先说，是西约翰的头。考不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哈？二十节原文说，然后合适的那一天来了，对谁合适？对魔鬼，对西罗底合适。机会来了，毁掉这个人，拿下这个人，机会来了啊！所以说，你看，因为西律呢，在婚姻这件事情拒绝听从施洗约翰的劝诫，即使他曾经尊重约翰是神的仆人，即使他尝试遵守教训，你只有这一条不遵守，那魔鬼就用这一条拿下你。啊，这个西律呢，他不肯离开西罗底，不肯从这个罪恶上脱离。你会发现，他最终他不能照着自己所想的去保护约翰，反而魔鬼呢，通过这个女人，用这缠累他的罪恶，把他彻底毁掉了，使他最后犯下一个致死的罪恶，没法回头。啊，所以说我说，在这个事件当中。被毁掉的不是约翰，被毁掉的是西律。一个基督徒哈，或者说一个慕道友，若不是真正悔改脱离罪行，这个罪人呢，他一定会被魔鬼网住，他最终会走向灭亡啊，他就会走向灭亡。所以说遵守圣经教训是遵守整全的教训，你不能说所有我都遵守，这个做小三离婚嫁娶我不遵守，那不可能。然后往下看，当西律呢给他的大臣和他千夫长还有加利利的首领为他的生日摆设宴席的时候啊，在这一天呢，西律管辖范围内所有的有名望人都到场啊，然后西罗底呢就让他的女儿来，而且呢去跳那种让西律和这个同坐席的人都看起来非常欢喜的那种舞蹈啊。我们来看哈，西罗底呢，他对杀害约翰这个事情，他已经预谋了很久了，啊，其实呢，他当然知道西律喜欢什么，西律的破口在哪里，西律的破口就是淫乱，就是好色，啊，实际上呢，魔鬼呢，早就为那些不按照圣经真理去悔改、去脱离罪恶的人呢。去挖好了坑，就像在这里呢，魔鬼给西律挖了一个坑一样。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西罗底，这种女人哈，她竟然教导自己的女儿，啊，用这种经验来说，跳这种擦边舞蹈、软色情的方式去勾引啊西律啊，去谄媚西律，对不对？今天你看到在网上发那些擦边视频的，那都是西罗底的女儿，啊，不按照圣经呢教导自己，又打扮自己，靠擦边去勾引人，啊，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呢，我得知有等妇人彼此含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如果不按照真理脱离罪恶，本身呢又有贪财好色这一破口，那魔鬼一定会缠住他。很多人呢，他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教会老是揪着这个淫乱的罪啊，包括这个啊离婚再嫁娶、做小三儿、包养情妇的罪，因为我见过很多基督徒都这样， 很多基督徒呢离婚又嫁娶，很多基督徒呢贪财好色，很多基督徒呢私下里面呢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这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悔改，魔鬼就能拿下你啊，就能拿下你。王就对女孩说啊，任何你想要的你都可以求我，我一定会给你啊。而且呢他还对他什么去重重的发誓说，任何你向我求的就是国度的一半我也要给你。我们看到这个希律呢在这一刻上头了啊，他随意发言随意许诺，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又挖了一个坑啊。二十四节，他就出去对他的母亲说，我求什么呢？他说拭洗约翰的头。你注意看这个二十四节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呢按照她母亲的教导去跳这种舞，她一切的言行都是照着她母亲的去做，然后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看到没有哈？她母亲呢为了杀害约翰不惜呢利用这个女儿做诱饵啊，去布这个局。今天有很多像这样的女孩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里，长在这个罪恶的家庭当中，她没有自由，她不爱自己，她也不爱自己的家庭，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她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她不知道自己该服侍谁，甘心做罪恶的奴仆，做罪恶的帮凶，或者呢为恶人的那些恶魔呢去牺牲自己啊，这种人今天很多，尤其一些女的我见过哈，在中国某些区域的家里那个爹和妈都邪恶要顶啊，他就甘心做他们的奴隶，甚至不惜毁掉自己的家，这种人我见过很多。这些人呢就跟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是一样的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应该去追求天国永生，是应该侍奉教会，是应该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他不是，他妈让他干啥他干啥啊，而且最主要的他爹妈是畜生，这种人很多啊，这种人很多。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哈，希罗底呢他是个淫妇，他也是个小三儿，希律呢是个奸夫啊，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个涉及别人家庭的，尤其对方的原配还在的，然后他在原配还活着的情况下呢离婚又嫁娶的这种人啊，就比一般的犯奸淫之人啊他更可恶更无底线，对不对？你要想一个问题，连上帝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都敢拆毁，他有什么不敢干的啊？我告诉你，不光基督徒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外邦人不信的人他的原配和他的这个男女也是神所配合的，连这个都敢做他有什么不敢做的？所以说小三不如妓女，我见过一些小三的言论，包括一些、基督徒还做小三就说了，哎呀，人他跟他那个老婆已经分居很久了，没有感情了，哎，我们之间是爱情啊，就这种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牧师基督徒远离小三，远离这种离婚再嫁娶啊，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当你给他说清楚他要你要让他脱离罪恶的时候，你不能再做小三了，你不能再傍我情妇了，你要跟你前夫复合，你要离开这段罪恶的淫乱的情感，他最后他向教会向你，他就做希罗底啊。所以说我这些年呢我见过很多外邦人的小三，我也见过一些基督徒的小三，我会发现他们骨子里边冷血，而且呢他欺骗教会，如果被教会指出了罪恶之后他是恼羞成怒的，他那种仇恨啊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凡是啊离婚啊与有夫之妇同住的这种无底线的淫妇恶人，你跟这种人在一起最后你会 一同跟他灭亡的罪恶当中。你不要觉得我讲的是什么，我是真实的看到啊。今天不光在这个中国社会，在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希罗底和希律这种人，若不悔改一定会灭亡，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悔改的啊，他们是不会悔改的。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自己怨恨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他因他所有王室的人又不敢推辞。遂进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找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母亲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抱去，放在盘子里。
好，我们看一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哈。说然后呢，立刻他就急切的到王那里对他说：“我想要把你把侍女约翰的人头立刻放在盘子里给我。”啊，所以说淫妇呢，啊，这离婚成性的女人呢，她所培养出来的这个女孩呢，她就是下一个淫妇，就是下一个小三。母亲怎么无底线呢？女孩就怎么无底线。这叫耳目渲染，言传身教。凡是在原配还活着的时候离婚又嫁娶的，又牵扯进别人家庭的，这就是你对儿女最好的教育。你的儿女一定会像你一样啊，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二十六节，然后呢，王呢，注意哈，极度的忧伤，注意这个词，非常忧伤，深深的哀痛。因为呢，誓言和在座的坐席的，他不愿意拒绝他。弟兄姊妹，这是这个希律一辈子最难过的时刻，因为他要像少年官一样要做决定了。反正他自己知道，如果呢，他做了这事，他就彻底跟天国永生拜拜了；如果不做呢，他将在人面前没有面子，在众首领面前没有面子。所以说你看非常难过，深深哀痛，这个词就是那个少年官听到耶稣的说你要变卖一些所有的给穷人，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然后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骆驼穿个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告诉你，离婚的当小三的进神的国比有钱人还难啊。所以说当他做出这个选择，就等于放弃了天国和永生。实际上从这个事之后，天国和永生再和他没有关系了，他在属灵上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看见。他说耶稣是使徒约翰复活，这个事足以显明。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希律杀害约翰的事件，他不是什么神的仆人向世俗掌权者做见证被世俗掌权者杀害，不是的。今天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整个基督教里边有两种误读哈。第一种是说什么呢？哎，约翰不该牵扯政治啊，牵扯政治你还被杀害了，教会是不能够碰任何政治的，就好像政治是天一样，这是就绝对错误的。这三字的人讲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拿这个事情教导基督徒要去指责世俗掌权者的罪恶，然后要去揭发他们，要去上街啊，这种呢同样离谱。你要知道这里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一个教会事件。更准确来说，它是一个教内事件，而不是基督徒教会跟外邦人的冲突。这个事件当中呢，不是什么啊神的仆人呀，往前看，不要吃手，像世俗掌权做见证最后被杀了。这个故事的中心是什么？一个慕道友，一个基督徒，因为拒绝在婚姻的罪恶上认罪悔改，脱离罪恶，最终黑化了，是这样的。这个事件是一个关乎婚姻教导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一件事情上不听圣经的教训，在其他事情上最终你也会不听；在一件事情上跌倒，在其他事情上也会跌倒。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撒种的比喻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到后来世上有忧虑钱财的迷惑，把稻挤住了不能结实。然后马可福音第四章说，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到后上有世上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对不对？情欲进来把稻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希律不是纯粹不信的外邦人，希律是熟读圣经的啊，他真知道约翰是从神来的，他也曾经真的是尊重他保护他愿意听他讲道并照着去做，但是只是因为这个离婚和淫乱的罪恶他拒绝脱离，所以魔鬼就借个事情把他摧毁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哈在这些婚姻的罪恶淫乱的罪恶上他不脱离，这个人最终一定会回来教会。我就见过这种人，他要么假装悔改，要么他就不改和你分开。反正这种人他最终一定会黑化。不管他从前啊表现的多么爱主，表现的多么愿意遵行教训，表现的啊你们教会讲的是真的，我愿意跟着你们，他最后他不改，那么这种人最后他一定会成教会的仇敌啊。也包括今天你这些基督徒追捧的这些基督徒政客啊，你看你哪天教会里边你说他你这个离婚出轨是错，你看他还支持你吗？啊，你看他还支持你吗？二七节，王呢就立刻差遣了一个刽子手，命令拿他的头来，他就去到监狱里把他斩首，然后把他的头放在盘子上拿来，给那女孩就把他给他母亲，他的门徒听见就来拿了他的尸体，并且把他埋葬在坟墓里。弟兄姊妹，施洗约翰就这么死了。施洗约翰被杀害不是因为多管闲事啊，施洗约翰也不是因为牵扯了什么政治事件，而是因为将得救的真理教导给一个已经信了很久的人。所教导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难以遵守的命令，是最基本的人得救所必须遵守的，是关于婚姻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在教会里，只要你听到，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是什么引号高大上的人，你都要遵守。所以约翰呢，因为诚实传道，因为将得救所必须的教训给一个要得救的人，然后他就被杀了。他不是被外邦人杀的，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他是被一个基督徒杀的。他是被一个愿意得天国和永生，但是在婚姻上就是不听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杀害了。所以说，在今天，牧师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出去传福音也好，我们去教导人，如果你碰到是这种人，那么事情的结果就和你这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掌权者，那么他就有机会把你干掉了。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有机会用他的身搞你，啊。反正像这种人呢，他的权力越大，他的影响力越大，他害你的手段就越大。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你要注意，不只是希律，而是跟希律一样的在婚姻上有问题的这种人，即便他前期啊表现的多么敬畏上帝，多么遵行教会，愿意保护教会，甚至愿意奉献，一旦他不听教训，他最后成为教会的仇敌是必然啊。希律呢绝对不是一个个例，希律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圣经当中撒种的比喻哈，撒在石头地里的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面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逼迫，或者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啊！撒在荆棘里的是什么？为世上的忧虑，还有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希律呢，介于撒种比喻当中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之间，或者说两种都有，但是这两种人终归他不能得救，终归不能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舍弃一切跟随主。什么叫舍弃一切？亲情、友情、钱财，跟随主。但是在舍弃一切跟随主之前，有个前提，你得把罪，尤其那些缠着你的罪都除掉，对不对？耶稣给那个追求永生的少年官怎么说的？他说，夫子，我当怎样做才进入永生？耶稣说什么？你当遵守摩西律法，对吧？不偷盗，不奸淫，那些都有。他说这些都做到了，然后是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如果你连罪恶都不能脱离，你就谈不上舍弃一切跟随主啊。像这种哈，在婚姻啊，在淫乱的事情上不去脱离的，他即使受洗听道，他吃圣餐，仍然不能阻挡他进入地狱啊。遵守圣经教训是遵守圣经一切的教训，尤其是关于得救的，尤其是圣经说那些致死的罪恶，你不要被他们缠住。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淫乱和离婚再嫁娶的罪恶。在今天，像这种淫乱离婚再嫁娶的罪恶，在基督教里边司空见惯，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当我们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他们就成仇敌了，他们就成仇敌了。然后呢，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发现约翰的这个侍奉和约翰在世的日子突然之间结束了，是不是？就很突然的结束了。约翰呢，做完了对耶稣的见证，他要回到主那里去了，他等候耶稣再来那日他复活。约翰自己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约翰呢，渐渐的从以色列人面前退出去了，然后被希律抓起来，最后呢，在突然之间被斩首。然后接下来从六章三十节往后，耶稣和耶稣门徒的这传道事工在以色列当中兴起来了。所以说，约翰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一生的侍奉。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圣经对于约翰的死没有过多的描述，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提到约翰被捕的时候耶稣就退出去了，而且在这里的时候约翰被斩首，门徒把尸首取来然后埋葬了他，就结束了。圣经没有再对约翰的死有着其他更详细的描述。耶稣没有号召门徒起来为约翰上街呼喊。其实约翰这个事情可以搞成一件大事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希律前期不敢杀约翰？因为百姓认约翰是先知。法利赛人说过，你不承认约翰是先知，百姓就要拿石头把你打死。这时候搞个上街，搞个游行啊，效果不错的。像不像今天很多人动不动就啊，我们要为那个人呼喊啊，那某某人无罪啊，那些还不是神的仆人。但即便是约翰这样的人，他被杀的时候，圣经提到耶稣没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为他伸冤不在今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杀害约翰的人，无论是希律还是希罗底，还是他的女儿，都将为这个事情付出代价。但是在今生，当神的仆人殉道完成在世上工作的时候，这一切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圣经对约翰之死描述的非常简单，在约翰死了之后耶稣没有提到有什么反应。圣经的重点是描述约翰为什么死，约翰是因为要将得救的真理教导给一个愿意得永生的人而死的。在今天来说，约翰是被教内人士杀死的。 好，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知所传道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好，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与此同时呢，那些使徒就十二个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并且告诉他一切他们所做的事和所教导的事。这里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三节，耶稣呢差十二门徒传道，赋予他们赶鬼的权柄，他们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膏抹了许多病人，并且治好了他们。而且你看马可福音呢，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哈，后边还有一次，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也跟这里一样，也是赋予他们赶鬼的权柄。也就是说，这次传道呢，实际上是大有果效的，因为门徒带着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大能，最后是得胜而归，传出了天国的福音，赶出了许多鬼，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这是一次大大得胜的传道，也可以说是一次非常顺利的传道啊。你注意这句话，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为你们名记住在天上欢喜。”记住这句话，后边会讲啊。当这样大大得胜的事工之后，你不要因什么欢喜，你要注意什么事情啊？三十一节，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就你们，你们私下暗暗的来到这里，到旷野的地方去，怎么样？去安息。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就是安息的意思。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我为什么读这些经文呢？你要想想耶稣为什么那么说啊？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安息就是旧约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说做完工之后，劳苦之后呢，然后休息，使自己呢能够复苏过来，然后预备接手下一次的差遣。所以说耶稣命令门徒呢，在完成啊传道的工作之后，并且在大大得胜之后，注意哈，隐藏自己，离开人群，退到什么无人的旷野，享受安息，然后重整旗鼓，预备下次传道。这是圣经教的哈。圣经有没有说趁着热度打铁？没有。这时候是乘胜追击最好的时候，这时候是扩大流量最好的。但耶稣说停，到旷野，离开人群，甩掉那些簇拥你的人。这耶稣的教导，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因为这些人跟耶稣一样，耶稣传道也顾不上吃饭，他们也顾不上吃饭啊。三十二节，他们就离开到船上，然后离开船上呢，然后往旷野的地方去，而且是暗暗的去。耶稣呢命令这些做完传道侍奉，或者说在侍奉上大大得胜的这些门徒，暗暗的躲到暗处去安歇，而不是乘胜追击，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然后门徒就和耶稣坐船呢，到无人的旷野去躲避，躲避什么呢？躲避成为热点的试探，或者说躲避成为名目，或者说有名的基督徒的这种试探。这是圣经教我们的智慧，你们要学耶稣的样式，负耶稣的轭，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要担人的担子，追求名利，追求名望，那这个轭是你承受不住的。我深深的知道，这种成为名望、成为名目的试探，会毁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啊！但是很多人还热衷，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这些。所以说，耶稣说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人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用在这里就是说，传道者、牧师也好，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不要沉迷在得胜和 有人簇拥的那种快感当中，反而要谨慎，要知道得救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好为人师，不要追求名利，不要追求人数，不要享受人的拥戴。相反的，你人生当中呢，你无论任何时候，你要知道你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除了灵魂得救之外，别的重担不需要你担啊。所以说，有人总抱怨我们传道几年跟着我们听到的人不多，跟随我们的不多，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人不多，这个不重要，因为得救才重要。至于是人有多少人跟着我们，有多少人奉献给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听我们，这个不重要。这就是在这几年来为什么每当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教会会拉黑一些人，会跟一些群体分开，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得救而不是名望，这是圣经教导啊。然后我们来从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一起读到三十七节。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把碗四面相向去，自己满足不吃。耶稣回答说：“
好，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啊。然后呢，这些人呀，这人群呀，看到他们离开，有很多人呢就认出他们啊，虽然还是躲藏，还是被人认出来。然后就从各城啊，从各路一起，注意奔跑到那里，而且比他们先到啊。他们甚至连耶稣和门徒他们休息的路线都摸好了啊。然后又来了很多的人啊，极多的人呢。然后耶稣呢就看到很极多人过来，然后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开始教导很多他们很多的事情。因为怎么耶稣说了，他所拯救的是以色列家什么迷失的羊。什么叫迷失的羊？没有牧人的羊，找不着教会，听不到真道，也想得救这种的。在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十七节，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时候像旧约北国的以色列，没有真正的牧人去教导他们。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耶稣吩咐门徒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庄稼。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耶稣来之前，在耶稣和他的门徒来之前，这些羊群呢，在那些犹太拉比教那些假师傅手下受了很多的苦，就像之前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他们离天国和永生更远了，他们的罪更重了。不要玩手，看前面。这些人呢，被假师傅利用完了，榨干了钱财就抛弃了。他们就从每个城一同跑来见耶稣，甚至比耶稣和门徒先到。也就是说，这人内心是追求的，不然不会这样。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刚信主，刚听到真道时那种热情，就是这样的，不顾一切的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听道。只要发现有讲的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去学，甚至不惜为了学道离开自己的本家，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要追求天国和永生， 然后我们要注意耶稣怎么对待这些人。耶稣给他们讲道，给他们讲圣经，教训他们，弟兄们，这就是对羊群的怜悯。所以说教会在首先意义上不是做慈善的，教会的慈善是什么？给人讲道，让人明白圣经，让那些迷失的羊能够听懂真道，从假师傅的洗脑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看看前面耶稣明明说了，门徒做完工之后要进入安息，门徒做完工之后可以休息，可以去吃饭，可以去恢复体力，但是当有人来追求天国永生的时候，耶稣自己就顾不上吃饭，耶稣 也命令门徒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耶稣是允许人传道去休息的，但是当有真正的人来追求的时候，我说不是混的，我是真正来追求，这时候放下饭碗，从休息当中起来，你也要去怜悯这些人。你要注意哈，耶稣说做完工之后要休息，但是如果有人真心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就是放下休息，我们要去帮助这些人啊，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耶稣叫他们怜悯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牧师啊，基督徒啊，神的仆人啊，要竭力避免成为热点，竭力避免与什么名和利挂钩。但是对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要有怜悯，你要在旷野，在教会竭力的教导，就像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要专心的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啊。保罗教导提摩太，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本分。弟兄姊妹，传道讲圣经永远是我们教会的本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此而生的。我们远离喧嚣的人群，我们避免成为一个大群，但是如果有人来寻求真理，我们要竭力的帮助他，让他明白啊，让他明白。三十五节，然后天已经晚了，他的门徒到他面前来说，这地方是旷野，且天已经晚了，请让他们散开。他们好往周围的农场和乡村去，为自己买吃的。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就对他说，我们去买200拿得利的面包给他们吃吧。你注意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耶稣让门徒管他吃啊，这当然是主的命令，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门徒回答耶稣的话过不过分呢？你要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过分，因为确实没这个能力。圣经说这有多少人啊？光男丁就有5000。门徒估摸算了一下，要买200拿得利的面包，这个一拿得利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一个工人做工200天不吃不喝，赚下来的钱勉强够这些人吃。而且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全职传道的弟兄，他们没有这么多钱啊，他们的奉献还被那个犹大给贪污了不少，他没有这么多奉献。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要想耶稣这话是什么，凭门徒手上的钱财，今天来说凭我们教会的这些钱，你管人吃饭，你去搞慈善，是绝对不能让人吃饱的。但耶稣为什么这么要求？耶稣在讲什么事情？教会讲完道了，下一步干什么？聚餐管饭吧，是要管饭吗？你想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教导我们，我们每周聚完会之后，我们要吃点好的，大家大吃一顿？教会里边要专门准备200拿得利的钱，预备主日之后大家吃顿好吃的，是这样吗？你要思想这里的问题。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6章38节到46节。
耶稣说， 知道了，就是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般一般的坐下，有一百一盘，有五十一盘。耶稣吩咐叫五个饼两条鱼，万人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又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这饼的男人后来
我们看第六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六节，他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面包？就是饼哈，你们去看看。”直到后，他们说五个，还有两条鱼。他就命令他们使所有人坐下，一组一组一组的坐在青草地上。他们就一组一组的，有一百人的，有五十人的，拿着这五个面包和两条鱼。耶稣呢，向天祝，面对着天祝谢，然后掰开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拿去摆在他们面前，然后就这样他把两条鱼分给了所有的人。首先啊，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及其余的女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大神迹。这个神迹要证明之前耶稣讲的倒是真的啊，真正的教会呢必有神迹，为的是证明所传之道是真的。另外一个呢，教会在讲道完毕之后，在教训人完毕之后，要掰饼分发圣餐。耶稣把掰饼的权柄给门徒，门徒再给众教会，有五十人的，有一百人的，对不对？大小不同的教会。所以说，这掰的不是普通的饼，这掰的是主的身体，为赦罪而设立的。领受的人呢，若能明白这是主的身体，就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领受的人若真知道这是主的身体，就有永生。所以说耶稣设立圣餐，将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掰开分给会众。门徒教会从主那里领受了什么？掰饼分发 圣经的权柄。所以说教会拥有什么资产呢？教会拥有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就是教会所有的财产。传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将圣餐颁给在教会当中的人，使人来到教会领受天上的粮食，这就是耶稣的救恩。我再说一遍，五饼二鱼是教会的所有，但是五饼二鱼足以喂饱所有的人，足以让这教会所有人得救。所以说在这里呢，就牵扯一个地上的粮食和天上的粮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人都为肚腹而活，但是耶稣让我们越过这一幕，来到教会领受天上的粮食，领受耶稣的身体，得永生。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些经文。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地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不准的。就是回答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